Shall we bow our head? We are gonna pray. We 要祷告。好，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主，你时时的看顾，也天天的看顾我们。主阿爸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来到主你的圣殿里，能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主你说亲近你的，主你就必亲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来这里，不单是来朝见你，也让我们来因着你来完全的得着你，得着主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与主你的话语来时时刻刻能够来连接，也更加的与你来连接。真是让我们看，真是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葡萄树的枝子，离开你真是不能做什么。主阿爸父，你的圣灵，你就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主你话语的心，来谦卑，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谢谢你，也愿主你来大大使用你的仆人，来释放主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今天看见王庆弟兄很高兴哈，不用带那个绷带了，前早上也带来了，待会儿看他进来就没带了。在家可能还带，但是在这里可能就不用带了。弟兄姐妹一看他就不需要带了，圣灵的能力。感谢主。好，我们上次是讲到大洪水，大洪水是很残酷啊，整个人类都灭绝了。然后神留下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大洪水之后呢，也很奇妙，就是神用彩虹跟挪亚和他的后裔，还有当时所有的动物，从方舟出来的这个活物立约，就是永远不会再用大洪水毁灭人类。那我想哈，可能推演出的一个原则就是，神以后再不会用自然灾害来毁灭人类。那这是我们在思考末世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可能自然灾害很多，或又有自然灾害在毁灭人类。那自然灾害确实会可能会毁灭一部分，但是整个的这个毁灭人类的这个部分呢，那神借着这个挪亚和所有他的后裔和活物立约，他就不在了。然后神给挪亚的还祝福呢，还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当我们讲完这个大洪水之后呢，有一个故事呢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挪亚大洪水之后就开始做起了农夫哈，然后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他喝醉了酒，然后就赤身裸体的躺在葡萄园中，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罕看见了他爸爸赤身裸体，然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另外两个兄弟闪和雅弗。那闪和雅弗回来呢，就拿衣服呢倒退着进去给挪亚盖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挪亚，这样的一个义人，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在此呢，他确实跌倒了，犯了一件那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到，义人也有跌倒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葡萄园呢，在一直呢是在后边的这个圣经当中呢，神都要比喻以色列的，是他所栽种的葡萄园。那葡萄呢？也是一个美好的象征。那我就想，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喝一些红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可以就原先跟神这个命定有关系，是葡萄就是很健康的，我也很喜欢吃。那挪亚呢，在这个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他造了葡萄园，接了好多的这个葡萄，然后的话呢，他酿成酒，但是他却喝醉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所创造的甚是美好，但是使用不好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试探。那挪亚就跌倒了。在这里呢，大家可能在这里却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里常常有问题的就是哈，那在这里哈，挪亚醒来之后，知道事情之后呢，然后他咒诅了韩的儿子迦南。那我们常会想，为什么这个好像是韩做的不对，为什么是他的儿子受咒诅呢？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甚至大家也会疑惑，韩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那我们 把韩和三和雅弗的行为对比来说，我们可以能看到差异，就是韩看见了之后呢，他没有马上去遮盖这个罪，然后他去跟他兄弟去说，那很有可能就是说闲话，甚至这个就是说一些不好听的，你看看我们爸爸怎么样这么的会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可能说得很难听，但是散和雅弗呢，他们听到之后，他们没有再去传播，然后倒退着进去给他们爸爸用衣服盖上，显示对他们的爸爸非常的尊重啊，也很 honor 他们的爸爸。所以如果说韩真有错误的话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就从他们这个行为上对比上就能看出韩的行为有问题。在圣经中我们会常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着倒退的进去把他衣服盖上，这就遮掩了他爸爸的罪，但是韩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最大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一个咒诅为什么会波及到迦南？明明是韩的行为有失当嘛哈。那挪亚醒来之后就咒诅了迦南。那我们就做这两点推测哈。那第一点呢，就是罪会波及到后代，敬权会传递祝福。在圣经中在旧约当中哈，都是有很明显的记载，就是罪会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所以呢，那挪亚的这个咒诅也表明了这个事实。那同时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哈，我们等一会儿在下面的家谱我们也能看到。我这个电脑有休眠状态哈。啊，好，我们接着看哈。这九章呢，如果大家仔细读经文的话哈，能读一些特别的地方哈。在九章26节的时候特别说，耶和华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里没有提到韩的神，也没有提到雅弗的神，而特别是提到伞的神。那如果我们再往后去的话，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伞的后裔。那前面呢这以前呢，这也是本来应该是上一章完的哈，但是上堂课完的哈，那我就到这堂课有一个结束，所以我给大家留一些思考题。那在这里的话呢，再次强调了在创世纪哈，在五章一章中重申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这是在大洪水之前。那为什么神重提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我们要思考挪亚这样的一个义人，这样的一个完全人，到底和这个世人有什么不同？然后在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8章22节有何意义？那8章22节讲的是哈，大洪水之后，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墙哈，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样的一个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些是给大家留的这个思考题哈。如果需要 PPT， 可以到时候管宏伟去要。那大家可以用来在周间的时候来思考。然后我们今天就再往下来。那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巴别塔。然后呢，也要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初期的事迹。那在第10章的话呢，哈，首先记到了是挪亚之后的邦国第10章第1节，你有圣经的话翻到那里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挪亚的儿子散、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第10章的话呢，它是一个家谱，但是这个家谱的话呢，跟别的家谱有差别，就是它基本是不超过2代。所以更详细的说一点的话呢，这是各国的族谱。那有人就算哈，我没有算哈，说这里包括了70多个民族。那在圣经中可能一些记载的一个民族，早期的民族啊，这里都记载下来。那我们在这里看哈，雅弗，你如果紧跟着看哈，他这个三个儿子雅弗的记载比较短， 韩的后代记载的比较多，然后呢，闪的后代呢后边也是比较短，那一段，亚弗的后代一段，那是据韩的后代都记载了很多哈。大家要记着，韩的儿子迦南是受到咒诅。那可以，我们可以想象，那韩的这样的一位父亲，是不是他影响他的后代不好呢？那我们在这个家谱中哈，特别从韩的后代哈，能看到一些问题来。大家知不知道非利士人？当约书亚啊，当他们进入迦南地时，以色列打仗最多的大卫王打仗最多的是跟非利士人哈。那你看这里记载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谁的后代呢哈？非利士人是韩的后代。你如果读这个六节说，韩的儿子是古实啊，完了讲到他们的后代。然后呢，第十至十四节呢，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古实的下面哈，就出现了非利士人。这里还特别提到韩的儿子那个古实，然后呢古实又生宁禄，宁禄呢立国，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那也是后边我们提到的这个巴别打。那再往后讲到说尼尼微、亚述，这些都是从古实的后代，所以说都是从韩的后代出来的。然后大家还记不记着哈？还有一个神让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然后第一仗要他们我看啊，应该不是是让扫罗王把哪个族人全部灭绝？应该是亚摩利人，对不对？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亚摩利人。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哈，在十章十五节哈迦南生长子希顿，又生浩，然后十章十六，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所以迦南人就是迦南的后裔。然后这里讲到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赫人这些，而都是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中他们面对的最大的敌人。然后这里还提到索多玛、俄梅拉，后边这个经文中提到，这里是说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梅拉亚玛。所以在这里这个韩子的这个族谱哈是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族部里以色列的敌人居多。然后紧接着挪亚之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族谱呢？他真正的实现神给挪亚的一个祝福，也是在创世纪神给人的这个定命和祝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看这些经文哈，很多时候是在重复的叙述，然后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他们分散到各地，然后立国。那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哈，挪亚仿佛是第二个亚当，然后神的福祉呢就涵盖了全世界。那挪亚呢，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所以神赐给挪亚的福祉呢，是面向全世界的。神拣选挪亚使世人得福，然后就像他拣选亚伯拉罕一样。然后这一章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显明出来。从属灵上的这个血缘上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从肉体的血缘上，我们是谁的后裔？我们肯定说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这是没问题的哈，追到一个老祖先，然后再追到一个肯定的祖先，那就是挪亚。因为在挪亚那块把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就挪亚一家八口。如果我们今天还活着的话，我们不可能推到别的人，肯定是挪亚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后裔。那我没有研究啊，说不定贾华姐可能他们有研究，我们这个东方人、中国人、华人到底是谁的后裔？那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哈。那所以有一句古话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哈，这是中国人讲的，正不正确？
正确
啊，虽然我们好像你们都不姓周啊，那我也不姓王，但是推到挪亚一下，我们都跟挪亚一个姓，都是一家人。 那圣经中哈，明显就写出哈，《使徒行传》十七章说，他从一本召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看这个族谱，我不知道你想起什么。我想看这个族谱，然后我在看地图的时候，我想起来一说，那时候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啊，玩了一个游戏叫《帝国时代》，那是微软出的。那个《帝国时代》就是你建立村落，然后建立王国，然后去霸占别的领土，然后你是一个那个主人，然后看这些国在昌盛，在扩大，然后你就可以想象神在看着这个地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兴起来，他们也打仗，然后那个国度在扩展。所以你看到这个家谱，你就能看到神在观看人的作为。那我们也看到神在掌管，历史在他的手中。然后我们就来到巴别塔。那紧接着呢，在人类历史上呢，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件大事呢，对人类影响深远。就是原先的人类哈，语言是一样的。从挪亚之后，人类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理论上说是不会存在问题的，因为挪亚一家啊八口哈，他们的言语肯定一样，他们一点点繁殖，他们的言语应该是沟通的。虽然在前一章的时候讲到他们各随各的言语哈啊方言啊各随各的言语，讲的是方言帝国哈，好像觉得他们言语不一样。那有一个可能就是哈，它的时间顺序是，它是讲到更遥远的一个时间顺序，所以那这个时间顺序还没有这个巴别塔世界。神来辩论这个人类的言语。这个巴别塔事件哈，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哈，就是那时候人类的很发达，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塔，这个塔高耸入天，然后神就下来，说这个塔建得不好，那我就辩论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停工了就不见了。那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语言不一样的地方哈。那这个巴别呢，其实也是巴比伦的含义。那在巴比伦的言语中呢，他们是神之门，通天之门。那巴别的在希伯来语的含义呢，就是变乱的意思。然后我们会来思想哈，那为什么神会来变乱人的语言？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呢哈？我们看哈，在十一章哈，1到4节的时候讲了一些，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原因。这里讲到说，那时天下的口音言语都一样。那我讲到哈，那时的全球一体化，我们今天哈在推进全球一体化，那时候全球就一体化，并且呢，他们还要加强一体化。他们为什么说哈我们要建立这个巴别塔呢？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要分开，他们觉得这个一体化是挺好。那我们今天觉得全球一体化也是很好哈，所以。然后我们也看到哈，如果能建那个高塔可以通天哈，那表明这个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建高楼的技术就是已经很发达了，现在基本都不用砖块了，然后用那个钢筋，然后再有框架结构，很快就可以建成。但是其实你想想哈，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用砖头在建房子，是钢筋啊框架啊，我不是搞建筑的，可能也就是在几十年和这个世纪才开始的。那在公元的几千年前哈，这个是几千年前人就用这个砖，然后来烧石头，然后来盖这个塔哈，这已经说明哈人的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也说明哈在当时的社会哈，人很有闲心。如果那个国家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民族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人都吃不饱的时候哈，或者战乱很频繁的时候哈，人没有闲心来建个高塔。你去看中国的建筑啊，美国的建筑，很多的这些有名的建筑都是在和平时期建起来的。那为什么当时人要建起一个塔呢？哈，这里讲得很明白，他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那塔顶通天，那个。这个塔高耸入云， 那让我们人觉得我们很有成就，我们很有荣耀。然后呢，在这里也明显的隐藏了一个事实呢，他们想向神挑战。那当我们看到要建这个塔哈，那没有一定的政治势力、经济实力是都没有办法来建这个高塔的。那这个建这个高塔的这个目标呢，也是要一体化，人类要联合，就是免得啊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也是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哈，人类给自己提供的一个人类的理想和宣传，人类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你当你啊想到这个一体化的时候啊，原来人类要联合的时候哈，你却说他们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一个目标，定一个巴别塔，然后我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呢哈，你就知道这个一体化哈，如果离了神就很难搞，因为人的离心力是很强的，这个离心力就是人自我为中心。如果你看看现在的世界历史哈，你就会觉得欧盟很难搞，德国和法国心力交瘁，为什么？利益不统一，英国要退欧盟，利益不一样。
世界历史历代的精神，就是 神要以自己的这个要成就来衡量。
我们现在看历史的名人哈，特别是近代，你看这个历史的名人，他们这个他们的价值点都在这个世界上成就，
包括中国的乔布斯哈，
然后加上中国的马云、马化腾，都在他们的世界上就建立的这公司，就建立的王国，说建立的成就啊，那作为这一点来衡量。这就是人哈，人你会也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哈，有一个点哈，在历史中记载的这些名人，我们回去哈，人虽不相信神，但是他们追求的确实是历史中的名声。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是人所看重的。而神所看重的这个道德、敬虔的生活、圣洁公义和信仰上帝为评价点的历史名人，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这就是上帝所看重的。这个假期哈，就差不多两周前哈，也是王军进行那个这个出车祸那段时间哈，我们就去到纽约和华盛顿哈，纽约华盛顿，然后去到那里，确实让我挺震撼的。我去看到华盛顿，然后我看到这些它的建筑，然后
我们知道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然后林肯的博物馆，那个应该那个是参议院的那个大楼哈，站在这里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个，看到一个现代帝国的辉煌。美国代表着人类的成就的一个中心。那就像我去北京的时候哈，其实我原先在北京也很少逛，在中国的几年我也去了北京，我也感觉到那个辉煌，那个成就，那个成为中心，那个中国人为北京那样首都骄傲，就像美国人为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样骄傲，那是一个成就。然后他把人类凝聚上啊，凝聚在一起。那这也就是人在觉察到自我能力之后，便团结努力，预备荣耀自己，那巩固自己。那今天我们看到哈，无论是美国啊、中国，还有整个世界哈，你可以看哈，跟巴别塔那个时代相比，都有相似之处。然后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科技的成就爆发，那全球的一体化，科技的高速发展，然后你往下看哈，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那神哈下来看到的他们哈，神说了一句话，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常会说，我们是人怎么可能呢？如果五年十年之前你听这句话，我是听这话我不相信，但是在这五年和十年之内，我看到的人类的历史，我相信这句话。你看看现在的科技就知道了，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你自动驾驶的汽车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跑在路上了，自动驾驶汽车现在已经在跑在路上了，你会说那是天方夜谭。然后我前几天看的微信哈，说你要坚持再活十年，然后你的寿命你就可以就不知道多少了哈。为什么？他说人类发明了纳米机器人，你说现在人类的很多病都是跟血管有关系哈，然后纳米机器人进到你的血管里边去，担当你的保卫的功能，然后杀出癌症，那各种这个肿瘤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都给你消灭掉。所以你要坚持等到纳米机器人出现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就会不一样。然后我不知道是我谷歌还宣布的哈，人类离这个无限的寿命已经不远了。这个世界哈，你要在中国就知道，你出去不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卡对中国来说可能已经是基本上要 pass 的这个阶段。但是美国是信用卡是一个过来就是必经阶段哈，就是拿了卡片，但是中国人现在是用支付宝、微信作为它的信用的级别哈。但是有些基本，你会发现未来不用钱包，不用信用卡，然后用什么？你说用手机，未来也不是用手机，那不用手机用什么？啊？指对对对，指纹是可能，还有人脸识别哈。但是我觉得哈，离启示录所讲的666的芯片就不远了。 人一个芯片在人的大脑里，就是你的身份的鉴别，你花钱，哎，你去银行，全部都搞定。那个日子不远了，我前段也看那个新闻哈，说现在人类正在研究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呢是跟这个人的神经元，这个可以这个通信去接触的芯片，然后让这个人的大脑和这个借着这个芯片和这个电脑，可以那个直接的沟通，甚至你连键盘，那个语音输入可能都不用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遥远，这个太天方夜谭了，但是人类的发展其实现在是加速。那当我们说人类的发展是加速的时候，其实对基督徒更应该明白，那意味着末世的到来在加速。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但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讲那个哈，我们就是再讲哈。那这样的一个哈，为什么就是不好呢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哈，那它就是一个啊。他并不是把荣耀归神，如果我们把荣耀归神敬拜神，这就是没有问题，但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就是要自己立自己的荣耀，自己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立自己的法则。那你会发现这个高科技和一体化发展呢，最后就被撒旦利用，就给敌基督提供了一个舞台。然后呢，关键的是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啊，所要做的事没有不成就的，这个能力是谁啊？这个来源哪里？来源神。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学习啊、交流能力，那最智慧的生物。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哈，神在这个宇宙中赋予了奇妙的规律。这人为什么可以发明这些东西哈？严格的说啊是啊、是，不是啊、应该是怎么说哈？不是发是发现，不是创造了这些。所以这些奇妙的规律啊、人发现了之后，人就来使用，就被自己来利用。但是人的问题呢，就是啊，得到这些能力和知道这些奇妙之后呢，不归荣耀为神，然后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巴别塔，然后他们自己要自称为神。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哈，发生了什么事？当人要上去的时候，那耶和华降临，他就下来，他就查看。那正像诗篇中所讲的说哈，那诗篇中二章一节的所讲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所以耶和华下来，当这个地上的这个狂妄人正妄想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被神变亮的语言给赶散了。那人类的科技水平确实可以，可以发展得很快，也可以进入一个很伟大的地步，但是跟神呢，我觉得还是不是一个能量级的。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在上边发笑，他会笑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在人的眼里还是在神的眼里还是雕虫小技，所以神就给实行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变乱人的言语，所以从这个审判来说哈，也是神的管教。如果你从更长远的看哈，也是神对人的一个变相的祝福。所以无论人以何种方式哈，都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通天王国。这个地方哈是在哪里呢？巴别，就是在巴比伦，然后古时的后代哈。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中哈有一段话是讲给撒旦的听的哈。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整。然后十五节说，神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空中极深之处。基督徒通一个认为就是写给撒旦的，在当时的这个以赛亚写的是指的讲到巴比伦的王，而这里巴比塔就是在巴比伦王国建国的初期。所以你看哈，这都有它有它的贯通和连接的意义。然后神变乱了一眼，神变了语言，然后天下马上就没法沟通了。然后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他们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敬拜神，然后五旬节降临下来，圣灵就使人说方言，说方言那些语言不通的人，然后 他们就突然可以听明白了。他说这人怎么用我家乡的这个方言来讲话呢？然后神借着方言让全世界的人都相同，可以理解福音，成为他的神儿女。神原先变乱，但最后一天神要再恢复，所以在西番雅书三章九节的时候就特别的讲到啊，那时我要改变万民的言语成为纯一的言语，使所有的人都能求告上主的名，并且同心合意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巴比塔事件的实质，然后神在末后的日子如何再恢复。那当我们讲完巴比塔事件之后哈，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从创世纪到此为止的太古时期的四大事件。这四大事件呢，通过创造哦，人的堕落啊，大洪水，巴比塔这个事件，那这是太古的时期。那然后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先祖时期，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还讲到约瑟。那我们在前面为止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从这一章到十一章哈，创造是神奇妙的，但是人堕落之后，这个世界其实罪混乱很严重。我们一道看下来，基本上都是罪在横行。那刚开始的两个孩子，就该隐就杀了亚伯，然后拉麦更凶，然后说报复我的要杀他77倍，然后拉麦又娶了多了个老婆，然后在大洪水时候，人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你看挪亚是一个义人，但是他醉酒之后啊，他也跌倒。然后又讲到这个巴比塔，所以在前面哈，那我们看到罪占了大多数的篇幅，但是我们一看到哈，每一个故事都留给人类一个可以回到神面前的机会和希望。所以那个应该是亚金森总结的哈，他就说哈，那我们怎么看待前面的这个十一章呢哈？创世纪一至十一章可以作为12章以后和神与他子民立约历史的序言和诠释。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回答了序言所提的问题，一个既美丽又丑恶，既有组织又混乱，既有潜力相爱，却又充满嫉妒和仇恨的世界有何希望而言，对背弃神也彼此背弃的人类而言，他们有何希望？神创造的社群有恢复当初模样的可能吗？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旋律是悲哀的，那这是人类的呼喊。你当你仔细读的话，你就会就人类的呼喊就是才是那个真实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那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人类当离开了神，离开了那个美好的伊甸园的时候，人的心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他们一直在流浪，一直在寻找，他们杀戮，他们抢夺，他们想以此来找到自己的平安，但是找不到。所以那有另一个奥古斯丁，他就讲了说哈，全能的神，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将永远无法得到安宁，除非他安息在你怀中。这也是庄长老今天跟我们讲的，我们原先任意妄为，但是今天我们被他拣选，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为他而活，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而所有的那些快乐都是短暂的，不能持久。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又要往下讲哈，就我们今天要来到亚伯拉罕开始的地方哈。那亚伯拉罕正是神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呢？神在这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真正的出手，他的计划其实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在推动他 拯救的计划。那我们在这里看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哈，这个那个神是散的啊神，因为呢，从散的这个支派哈，是来的是亚伯拉罕，所以啊，当我们到第十一章哈，如果你圣经打开到第十一章巴别塔之后的那个家谱是散的家谱，而这个散的家谱呢，没有包括他很多的儿子，散的儿子亚法斯只讲到他的儿子亚法撒。那这个亚法撒一代一代应该是九代行查九代或八代，然后到亚伯拉罕这里没有讲到。那因为闪还有好几个儿子，但是都没有讲，但是只讲到这样的一个儿子，因为他就要提讲到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这个家谱有特别的意义。那我们就看到哈其实从这个家谱哈从挪亚的这个家谱哈，他是从赛特，是讲到赛特的唯一的那个亚当的唯一儿子赛特。然后呢，当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散的家谱。然后呢，我们对往后的在圣经中有记载的历史哈，就会很鲜明，也会容易理解。它不是记载人类的历史，也不是记载大国的历史，它是记载神工作的历史，神拣选他的选民的历史。所以这个旧约就是为什么侧重在这个以色列上。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完了一直到大卫、所罗门，然后到这个约瑟和约瑟玛利亚的丈夫，就是到约书。就是混乱的世界，神的计划一步步的展开。然后你在这个巴别塔的这个后边哈，在那个家谱中你可以看到哈，人的寿命已经开始讲下来了。当散的时候呢哈，应该他还活了500多年，完了你就慢慢看400多年300多年200多年，然后到亚伯拉罕也就活到175岁。然后在这个人的寿命开始向下哈，这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人的罪的结果，人的就是必定死。完了我们也看到就这里就提到亚伯拉罕他当时他是什么来的，他的父亲是塔拉，然后他的妻子是撒莱，撒莱又特别不生育，然后他们出了加利底的乌尔。我们看这个地图哈，加利底在这儿应该是这儿吧哈，乌尔加利底乌尔。然后呢亚伯拉罕呢他的本家是在这儿，然后他跟他的父亲呢首先来到哈兰，在哈兰呢一直挺到他的父亲死后，然后他们去来到迦南。中间呢他又有一段跑到埃及去了哈，这是他的一个路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加利底的乌尔，这个迦南哈是在现在伊拉克的，应该是在伊拉克，属于就是加利底的乌尔属于伊拉克的南部那迦南就那我们就应该很容易理解，迦南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哈。那加勒底的乌尔哈，那我们知道是伊拉克南部是巴比伦，那就是是巴比伦的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他加勒底的乌尔的话呢，这个考古学呢哈历史的证明，它是一个繁华和重要的大城，然后商业和制造业很发达，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庙宇，300多位神明啊，这都是从考古学发现的。所以那里的生活呢，涉及到巫术、迷信和阴乱。那不同的神明的这个敬拜的方式，他们涉及到阴乱。然后呢？那巴比伦我们也知道是很发达的一个王国。那在考古学呢，差不多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呢，那里就已经很大的广场，然后还有图书馆，还有学校，这都是考古学所发现的。那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生活舒适又容易赚钱，是一个大城。然后我们来接着再往下看，然后呢，他们就从出来了，出来去哪里了？在创世纪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哈，然后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孩子3个孩子哈，就来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然后呢塔拉死在那里，他的另一个儿子哈兰哈也死在哈兰那个地方，他名字都一样哈，但那个哈兰先死的，然后塔拉就死了哈。那哈兰这个那个地方的那个名那个含义哈，地名哈，就是十字路口的含义。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塔拉带着这一家会停留在哈兰呢哈？ 停到哈兰的，因为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哈兰哈，这是一条重要的商贸道路啊，然后他们通过哈兰呢就把商品带到叙利亚和土耳其，他们停留在那里哈，那里的跟加勒底的乌尔的环境和生活的方式都很相似，那里是他们熟悉的环境和文化，所以哈、啊、那啊，因为这里讲了他的父亲为什么带他们来到这个这个哈兰呢哈，因为这里讲的说他们要去到迦南，那当然神的呼召呢，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在下一章才清楚表明的，但是那并不排除神对他的呼召呢已经就先前就跟亚伯拉罕甚至告诉他来了告诉他拉了，那圣经没有明述的记载，但是很有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他们要去到迦南地的原因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哈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信心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他们所熟悉的环境，那真正的挑战就要来临了，然后会离着他们的家人很远，那他们在这里停留的原因呢是父亲不愿意前行，那通过这些经文哈十一章的结束我们可以听到哈，是他的父亲不愿意前行，那如果神的呼召真临到亚伯拉罕的话哈，那我们发现家人也不愿意有不同意，不愿意冒险。哎呀，他说在这个地方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去到那个地方呢？就像我当时在哈尔滨的时候我的父亲给我妈妈给我搞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就把工作辞掉跑到深圳，那我父亲就暴跳如雷，说我们的国企，然后你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待遇，以后又保证分房子升官了，你为什么去跑到深圳去冒险去呢？父亲不同意，感谢谁哈、啊？但是我就跑到深圳里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中的人名和地名非常有意义哈。我原先我就觉得这个人名哈，我原先是启发的启，勇敢的勇，后来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我的名字就改了，奇怪的奇或奇特的奇，勇敢。所以我今天我就想我这个名字啊，确实有这种奇特的这个勇敢哈，我自己夸奖自己一下哈。但是你知道哈，这是神的这个命定和一个命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就跑到深圳，那风景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从小就很闯荡，说我们俩就在深圳就结合了哈。但是亚伯拉罕当时就没那么幸运，他叫亚伯兰，那爸爸不走，那他就不走。我觉得他还是挺孝心的哈。当时我的爸爸对我暴跳如雷的时候，我还是要走，并且我第二天就买好火车票了。然后下午4点钟回家告诉我爸爸说我要去深圳了，我爸爸暴跳如雷，说这么好的工作，那我和你妈都是求人给你拉关系搞的工作，然后我妈倒挺认真，说你去吧，我们支持你。然后呢我们就看着哈但是呢他拉不往前行，所以亚伯拉罕呢也就没有办法往前行，但是我们往下看哈，神在这里没有更多的启示，那他一定要离开哈兰进到迦南，神的启示才会更多，才会带领他，所以这是我们过来人的一个领受。那我们也知道圣经中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呼召哈，就是要分别出来，然后那个耶稣呼召他们的话说你们放下网来跟从我，那如果哈他的门徒不这样的来跟随耶稣的话，他们就不会领受的更多，然后没有得更多的这个祝福，然后他们也就不能心智更宽一些，成为那个神所呼召的那一人。然后这里特别的讲到哈，他拉就死在哈兰。那他拉这个名字哈是跟月亮有关系。那当时在加勒底的乌尔和哈兰呢，他们都拜一个重要的神，就是月亮神。那他拉的名字呢也跟月亮有关系那也让我们一个联想哈，其实他拉的生命呢没有改变，就是神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呼召就临到亚伯兰，可能也临到他拉，但是他拉呢他还是决定不离开哈兰，他要死守住他所熟悉的环境，他要拜的神，所以呢就要我们引起有个联想，说他拉就死在哈兰，那他死的时候拜的很有可能就还是他拜的那个月神， 然后我们就看看哈，在希伯来书哈11:8哈，对亚伯拉罕有个很一个经文来讲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正是那个塔拉和这和亚伯兰这个牧师目前的状况，他们去到迦南，跟迦南那个情况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未知数和未确定数。然后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哈，然后当塔拉死后啊，我们发现哈这个机会哈，哎，有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等待。说啊，亚伯12:1时候就是讲到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就给亚伯兰的祝福。那这是圣经明确表明的哈啊，神对亚伯兰的第一次说话。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祝福，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你要离开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称为以色列的祖先，跟他遵守这个命令有关。如果他不遵守这个命令，他就不可能成为信心之父，他就得不到祝福。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哈，我们想要的就是祝福，然后不要的命令。那我们看看这个祝福哈，这个祝福包括土地，大国，这个大国也包括后裔，然后你的名为大，然后呢咒诅你呢我必咒诅他，那也意味着神要保护他。那我们看这个咒诅哈，神给他迦南这块这个祝福哈，神给迦南这块地方呢，意味着把土地给他，这个土地是确实的看得见的哈，但是其实亚伯拉罕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得到这块地方，直到约书亚的时候才真正把这块地方成为这个应许才实现，这么漫长的时间哈。然后呢是讲到要成为大国，那个大国就意味着一定有后裔，然后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撒来不能生育，身体的有缺陷，所以这里我们要让我们看到哈，那人身体的缺陷反倒成为神荣耀祝福的工具，这是很奇妙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有问题很多，但是神借着这个问题呢，借着他身体的缺陷，这是身体的软弱呢，就来祝福他。所以啊，新约圣经也讲到，特别的讲到亚伯兰已经很老了，如同已死之人，但是讲到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然后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有一样我们惊讶哈，巴比塔的世界人要传扬自己的名，说我们要做老大，但是这里的时候呢，神特别说哈，说亚伯兰呐，我要让你的名为大。神要让亚伯兰的名为大，神不是不许他的名为大，不许人的名为大，但是神你看有他特别的方法，在他的主权的下边。然后呢，这样的祝福呢，也是其实也是给他周围的邻舍的哈，说你也这里也讲到，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特别讲到对亚伯兰好的，神也对他好。反之，那就是你要咒诅亚伯兰的话，你也被咒诅。所以这是对亚伯兰的一个保护。然后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哈，我们要跟神所爱的人多在一起，那我们也蒙祝福。那其实，在亚伯兰呢，我想亚伯兰周围的这些好朋友哈，都跟他一块蒙福。那换句话说哈，我们是基督徒，那如果常跟基督徒在一起的，那他要蒙福，是不是啊？我们是被神祝福的，对不对？所以神要借着我们祝福他人。所以对亚伯兰说哈啊，现在呢目前呢这些应许和祝福呢都还是概念，停留在是口头上的。对他来说哈，他要决定是否相信，他要决定如何前行，怎么样把这个祝福变成现实，跟他的回应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哈，在亚伯拉罕的成长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神所祝福的人呢，他的物质财富很多，有一个外在的祝福，哈，家庭啊，财富啊，国度啊，土地啊，哈。然后亚伯拉罕呢，他里边有一个里边的一个成长，里边的改变，就是他更敬畏神，然后信心的生活，他里边的这个一个敬虔。 圣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神在这个巴别塔，然后神分散，然后在这里就拣选，从分散到拣选，神开始他的一个行动。那其实我们从巴别塔之后哈，那我们其实看到的这个希望是很渺茫。那人类的一直以来哈，都是一直在犯罪啊，对出于伊甸园大洪水变了人的语言。然后你如果查咒诅这个词哈，在前面的咒诅很多的这个咒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神在重提祝福，神在重提祝福，这个祝福从哪里提的？在神创造人的时候，1章28节提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对挪亚时候也再提一个这个祝福。然后在这里的话呢，神对亚伯拉罕也其实也是在重复这个祝福，让他成为大国。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来进行下去了哈。好像还有两个哈，那我就进行，我再稍微长一点哈，我就把它进行下去哈。然后因为我在赶进度哈，否则我的进度也是赶不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给他祝福，然后呢在12章4节就说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呢遵守神的命令，离开哈兰，然后到达迦南地。那当这个描述的时候哈，那我们可以看出亚伯兰真的不容易。那他带着罗德，他带着老婆，他带着所有的积蓄的财物，所有的人口都到往迦南地区，那是一个连根拔起。而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年岁哈已经75岁了，从我们今天来说是不小了，但在那个年龄哈，因为那时候人的寿命已经降下来了100多岁，所以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年龄也是不小了。所以在这样听到神的话哈，他遵命而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有难处的，不是没有难处的，就像我们今天庄长老所分享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那个迦南地哈，这是一个这个异教文化和神祇居多的地方。然后这里是拜偶像和淫乱，索多玛和俄玛拉都在那里。那在这里，亚伯兰的行动决定他是否能得到神的这个祝福。但这样的一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就是他到了迦南地，这是一个孤独的充满了危险，蒙与朋友没有认识的邻舍，然后不同的民族，那他们是外邦人，除了神的保守之外，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势力和关系来可以依靠。所以这是我们圣经中常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然后神把亚伯兰带到这个地方，就让他来操练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哈，他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12章7节哈讲到哈，当他这样行的时候，然后神又向他显现，神又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哈，这个移民是很难的。我们不要把亚伯兰这个移民是看着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今天到美国移民，其实已经相对来说已经容易很多哈，因为现在的这个文明和法律很健全，然后美国也是一个很这个法治很健全的国家，它就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那几百年前早期的那些移民来，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来的时候要带着什么？他们来的时候要带着枪。这就我在想，美国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枪哈，都守在家里哈？当然后来这个立法哈，给百姓的一个权利哈，但是他们要随时准备征战，印第安人和不同的族裔那随时就有可能打仗。那在这里哈，那亚伯兰哈可以得到的安慰和指引就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哈特别的讲到亚伯兰，他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撒旦那里雇了一个坛，然后就开始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也是基督徒开始的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别的依靠，他就必须依靠神，然后神砍断他过去的这个纽带。然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他雇了塔，当耶和华在他显现之后，他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下到埃及去。那这个到埃及去的话呢，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他在埃及的话呢，差点把他的老婆丢掉了。我们知道他到了埃及之前，然后他就说他对他的妻子说莎莱啊，你太美丽了，那如果去到埃及的话，他们看中你的话，他们就会杀了我，所以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哈。那他也确实他同父异母的妹子，但是不要说我的老婆。然后那个他老婆就被这个埃及的法老就娶到王宫里去了，然后亚伯兰因此呢也得了非常多的财富。那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哎呀，我们都很瞧不起亚伯兰，这个亚伯兰神所呼召拣选的人，怎么在这个时候像一个小人呢？那一点不够英雄。那我们都知道，神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他的老婆就没有了。哎呀，这个亚伯兰这太小人了啊！确实是这样，是的。但是圣经确实如实的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如实的把亚伯兰，他在这个信心之父他开始的生活的他的过失给记录下来，也让我们挺惊吓。那我在想我对这里我们的弟兄换着我们的话我们会比亚伯兰强一些吗？我们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信主的话很难，对人的话很难，人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这个势力的。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试探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兰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之后，完了就面临一个属灵低谷，神给他祝福向他显现，然后呢就紧接着面临这个试探和属灵的低谷。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活中都常常面对的考验，就是如果在属灵上打了个大胜仗的话你就预备新的试探的来临，那你要预备新的挑战。你如果属灵经历的高峰的话你就预备经历属灵的低谷。但是对亚伯兰说这里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试探，这个危险可能是他不需要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说，这个亚伯兰看到这个迦南地大饥荒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他没有求告耶和华，没有问神，按他自己想的，地方这么难，那我们还去埃及吧，埃及就在我们的隔壁，离这还挺近，我们在乌尔的时候就听过埃及的荣华，埃及的荣耀，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迦南地了，我们又闹饥荒，我们为什么不去迦南地去看看呢？为什么不去埃及地去看呢？所以呢亚伯兰呢很有可能他的举动就没有求告神，他没有求告神，所以他面临的这个苦果呢他要自己来承担。但是呢神是特别有恩典的，我们常常会有时候会对圣经的一些故事来有些疑惑就是神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责备亚伯兰，他只是责怪了法老，然后保护了撒拉，让撒拉回来，完了亚伯兰又得了很多的财富，好像亚伯兰做错了。但其实亚伯兰从这个整本圣经说，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跌倒，这是他的一个软弱。但是呢神在这段经文中没有任何表白来说耶和华在责备亚伯兰，那我觉得这也是神对他的一个怜悯和恩典。那更是的是神在这时候持守就是对亚伯兰的一个保护和保守。那神如果不出手的话亚伯兰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那命运就很惨。然后就今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 slide， 那亚伯兰吃了这个功课之后，然后他就带着妻子罗德，并且所有的 并又从埃及回到迦南地区。在亚伯兰汲取了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教训之后，他需要重新认识神和重新认识自己。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老婆保住了，财富增加了，但是却不光荣。那埃及也是待不下去了，他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那最重要一点，他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重新建立起关系，认识神，然后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去信靠神，然后他也要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要坚定来依靠耶和华。所以这样的一个试探的结局结尾是圆满的，就是亚伯兰回到迦南地之后，他再一次他固坛的地方，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向他求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来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你借着各样的难处，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你，来依靠你，成为那有信心之人。主啊，你在这个世上也说，当你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上那有信德的人没有。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有信心之人。主啊，愿你借着亚伯拉罕，主啊，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借着你在创世之初你的计划、你的旨意，让我们来面对每天微小琐碎的生活，来做你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每件事上做出讨你喜悦的决定。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受的每一个劳苦都是不是突然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信实，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来求告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这还有注意啊，大家可以看看，然后你可以思考一下，巴比塔和我们今天社会的对比，然后亚伯兰如果一家不离开乌尔和哈兰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亚伯兰，听到神的命令、应许和祝福，你会怎么想呢？会怎么行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忍耐，时间就是长了。